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耶大。耶和耶大是一位大祭司，他生长的年代是记载在旧约圣经历代之下第22章、23章、24章那里就开始记载他的事迹。在他所生长的那一个年代里，我花一点时间论论当时以色列国的背景。耶和耶大是耶和华圣殿里的大祭司，所以他是生长在南国，在犹大国的地方。当时早在叶沙发做王的时候，由于叶沙发是敬畏耶和华、爱神的一位王。当时犹大国归向耶和华，可惜叶沙发王在敬畏耶和华之余，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他与拜偶像的亚哈家交结友好。就因为他与亚哈家结亲，所以亚哈家那种拜偶像的情形就影响了叶沙发的下一代。结果，叶沙发的儿子就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子。当叶沙发王归他列祖那里去的时候，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他的儿子名叫越南，越南在犹大地做王8年的时间，他就效法亚哈家拜偶像的情形，令到整个犹大国陷在最终。后来，他因病离世，神击打他。他离世之后，他的儿子名叫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亚哈谢一做王之后，他照样效法他父亲以及这个亚哈家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大肆拜偶像。结果神的审判临到他做王仅仅1年的时间。由于他到北国探访亚哈的儿子以色列王，病了，他去探访他，因为他去探访他，结果神的审判当时就借着以色列中一位将军名叫耶户起来铲除亚哈家。就正在那个时候，遇到这一个亚哈谢去看望北国的王，就抓住亚哈谢，同时也杀了亚哈谢。当亚哈谢被杀之后，南国犹大国这边就没有君王，按理来说就应该是亚哈谢的儿子来接续他做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亚哈谢他的母亲呢，就看见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他就起来，就开始毁灭王室，就把王室里面的许多人杀了，甚至把王的儿女都要杀了。他就自己篡夺这个国位做王了。他成为一位以色列中，也就是犹大国中的女王。这个人名叫亚他利亚。这个亚他利亚是曾经北国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他当时呢就把亚哈谢其他的儿女都追杀杀掉了，然后他就以为亚哈谢再也没有后裔，他就自己可以安坐这个犹大国王的这个地位。他做王了6年的时间。然而，事情却是这样，当时这个在王室里面，亚哈谢的儿子几乎都给杀了，但是却剩下一个最小的儿子，名叫这个亚哈斯。最小的儿子约阿斯，这个约阿斯呢，他当时只有1岁，而这个王就是亚哈谢王的妹子，她是耶和耶大的妻子，就暗中把这个约阿斯最小 的这个王的儿子，只仅仅一岁就把他收藏起来，藏在耶和华神的殿中。他这个举动呢，这个亚他利亚女王不知道，一点不知道。然后呢，他和他的丈夫耶和耶大又把这个王的唯一的儿子收藏在耶和华殿里6年的时间。这就是当时的背景。圣经记载，他不仅仅是把王的儿子收藏在耶和华的殿里，连他们自己也躲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的时间。因为亚他利亚是极其拜偶像，他就把北国以色列国那种拜偶像的风气继续带给南国犹大国，令到通国的百姓都拜偶像，并且在他执政的年间，他破坏了耶和华神的圣殿，拆毁了部分的地方。所以后来呢，到了耶和耶大这个蒙神兴起的时候，才重建了那一个圣殿。那一个重建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修建了圣殿被破坏的某一部分。所以可见亚他利亚女王做南国王的时候呢，她那个破坏性有多大，一面令到神的百姓继续沉沦在犯罪拜偶像的里面，另一面她破坏了神殿的一部分，并且大肆其兴旺拜巴利拜其他各种偶像的那一些的工作，以致惹来神的愤怒。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23章，历代志下第23章，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呢，就特别论到这个约和约大的一生，他是怎样与神配合，给神使用。我刚才很简略的论到他当时的背景是如何的。那么在第22章，历代志下22章，可以说是从第11节到第12节，这段经文呢，就论到耶和耶大他是怎样爱神，他是怎样蒙神使用。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一个大祭司，可以说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因为犹大国正是处在最黑暗的年代，在完全绝望的时候，他黑暗到什么地步呢？不仅仅拜偶像、犯罪、远离神，甚至连神对大卫所应许的他的子孙要不断有人坐在他的位置上面，这个应许呢，表面上看差一点给破坏了。因为这个亚他利亚他实在是把这个大卫的子孙呢，连亚哈谢的儿子要完全杀光了。然而神的话一定应验，尽管他以为杀光了，且没有想到还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儿子仅仅一岁未到，却是在这个时候蒙了这个人来保守他，收藏在耶和华神的殿中。而做这件事的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耶和耶大的一家。我相信当时是大祭司耶和耶大，他呢这个叫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去把这一个王子呢收藏起来，从王宫里救出来，收藏在神的殿里。所以在这段话里就这样说的，22章第11-12节，但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士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约示巴是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她收藏约阿士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士和他们一同藏在神殿里6年。在此你看见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看见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 祭司耶和耶大，他实在爱神，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神的话不可回去，因为神应许大卫说，他的子孙要继续坐在那个位上。这个大祭司他心中记住神的话，所以后来呢，他就特别在立王的仪式上面，在第23章第3节，他就对会众这样说了。圣经记载，会众在神殿里和王立业，耶和耶大对他们说：“看哪、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曾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在此，耶和耶大心目中，他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仆人，神应许他，他的子孙要一直坐在他的位置上面。这句应许，这句话一定要成就。所以此时此刻，当他看见王的后裔就快给毁灭的时候，他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就派他的妻子去把这个王子最小的儿子救出来，可以说是为大卫留下了子孙。当然这是神的保守，因为神的话一定应验，但是神在这个时候也是感动了大祭司去做这件事，与神的旨意配合。范吉发说，在大祭司的心中，看重神的话过于看重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时候若是派掉他自己的妻子去救王子的时候啊，若是不成功啊，不仅仅是王子被杀的问题啊，是连他的妻子和他都不能幸免，甚至连他的后代全家给毁灭。这一来惹来了杀身之祸啊，不仅仅是自己给铲除，连自己的后代子孙都给铲除，因为亚他利亚是很凶狠的，他要篡夺国位的时候是把所有这个反对的都杀了。所以在这种白色恐怖底下，你会看见这个大祭司在他的心中仍然有耶和华神话语的地位，他所想的所看重的是神的话，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另一方面，你也看见他实在是影响了这个先王妹子，他实在是影响了亚谢的妹子，王的女儿。我们知道王的女儿原来是这一个自己的父亲呢是拜偶像的，越南王做8年的时间都拜偶像，效法亚家，但是他的女儿呢反而是嫁给耶和耶大，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大祭司，可见他的女儿是认识神的，并且是敬畏神的。而在这个时候，他的女儿没有随从王室或是他的哥哥拜偶像那条路，而是随从自己的丈夫耶和耶大在那里敬畏神，可见耶和耶大对他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因为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影响，叫他的妻子尽管曾经是先王的女儿，又曾经是这个近代就是以色列王犹大王的妹子，她曾经是生长在一个拜偶像的时代，她的父亲她的大哥都拜偶像，但是她没有随从。为何没有随从呢？其原因是她的丈夫耶和耶大是大祭司，影响她，叫她与丈夫同心，同父一二跟从神，在白色恐怖底下冒生命的危险，一同来遵行神的话。在此实在值得我们效法的是，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都需要看见一个属主的人在我们的里面是否常常郑重所听见的道，我们的心是否尊主为大。若是我们的心是尊主为大，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所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与失，我们所考虑的是神的旨意，当留心神永远的旨意， 神的应许、神的心意、神的话语要得着成全。我们所看重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得失，个人一点的得失算不得什么，在耶和华大的心中，他可以承受患难，甚至可以丢失生命，但是神的应许不可回去，神的道要永存。他就是在患难中与神同工，他就把王职收藏起来，并且在那些年日，他甚至连自己和妻子都一同要躲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的时间。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就论到，他是连他自己和妻子都一同收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的时间。我们知道要过的这个隐藏的生活啊，那个代价是大的。若是原来他没有收藏王子，他就不需要过的这个躲藏的生活，但是现在呢，他是要过的躲藏的生活。我们知道逃命躲藏的生活不容易过啊，度日如年呢，因为一日过去又一日来，日夜不断过去，一年过去又一年来，看见女王亚他利啊，是越来越残暴，是越来越叫以色列拜偶像，甚至拆毁了神殿部分的地方，破坏神的殿，是这样的嚣张，这样的败坏，实在是黑暗笼罩遍地。在这种情形底下，耶和耶大对于神一点没有灰心，他对于神相当有信心，他宁愿忍受这一种苦难的日子，好过妥协，随从时代的潮流，远离神，好像要得一点束缚的日子。没有，耶和耶大一点没有妥协，他绝不拜偶像，也绝不把神的殿关门，没有，他照样侍奉耶和华。就在这6年的时间里，你会看见这6年对他的影响，对以色列人的影响有多大。他自己是忍受苦难，但是对于整个犹大家来说呢，这6年的时间，耶和耶大在暗中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所以在此值得我们思想的是，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是看重神的话吗？还是看重自己的得失呢？在跟从主的路上，你是否能够影响你的妻子、你的另一半、你的配偶一同同负主的恶，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同心为主摆上呢？这是十分要紧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摆在神的家中侍奉，摆在天国的合场里侍奉，要带领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一同走天路，一同背十字架，一同侍奉主，一同为主摆上，这是十分要紧的。这也是耶和耶大在他身上有这个特点，并且尽管他的妻子的背景是特别难归向神的，因为是生长在拜偶像的家中，又是王室成员，这个王室成员的人是又骄傲又傲慢。然而耶和耶大能够以耶和华神的爱和神的大能对神的认识来引领他的妻子归向耶和华，和他一同爱神，一同为神摆上，这实在就是他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再看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他怎么转移那个时代呢？原来以色列国是可以说黑暗遮盖遍地，犹大国黑暗到一个地步，大卫的子孙那个灯光灭了，没有了，接着是一位拜偶像的女王做了王，全国几国上下都是拜偶像犯罪。在这种一片荒凉底下，神就借着大祭司耶和耶大 扭转了那个基石。圣经说到了第七年，基石就扭转了。那一个女王做了六年的时间，六是撒旦的数字，六六六。黑暗掌权在那六年的时间，代表撒旦在那里疯狂的破坏神的儿女。然而，因着耶和耶大在神面前昼夜的代祷，我相信他在圣殿里，由于他是大祭司，经常献祭，所以他要为百姓献祭，他就常常为着犹大国，为着以色列人代祷，并且他私下的教训，不断的教训，所以就影响了当时的犹大国。结果到了第七年的时候，那一个转捩点来了，可以说是一个厉害的转变。因为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约哈斯王正是7岁的时候，耶和耶大就立他做王，在耶和华的殿那里立他做王，然后就叫齐了犹大各地的立位人，还有其他祭司们，还有首领，还有以色列各处来的族长，都呼召来了，然后立他做王。当时百姓都欢呼，众百姓都欢呼的时候，亚他利亚女王，她以为啊，百姓那里有什么事情，她下去看看。一到耶和华殿那里一看，看见原来王还有一个儿子收藏在这里，并且现在做王了，她就大声喊叫说："反了，反了！"结果耶和耶大还是照着耶和华神的心意，不可在殿中杀人，就吩咐兵丁开出一条路，让女王走出去，走到离开殿的地方，就吩咐把她杀了。结果她同时就铲除了这个背叛神的这一个拜偶像的女王，除掉了罪恶，也同时除掉了所有拜偶像的祭司以及这个以色列人所有拜偶像的情形，那个时候他带领全国归向耶和华。这是耶和耶大当时这个转移时代的人，他把犹大人，就是以色列人，从一个完全拜偶像、沉沦在黑暗中的光景，带到另一个光景，就是全国一天之内归向耶和华，上至国王，下至百姓。因为当时亚实做王的时候只不过7岁嘛，是一个小孩子，何况他1岁的时候就是在耶和耶大的妻子这个照顾底下、栽培底下长大的，所以他从1岁到7岁都是生长在耶和华神的殿中，像沙摩尔在神的殿中那样，所以他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认识神的，都是属神的。当他7岁做王的时候，他做王40年，到了47岁，在他做王的这40年里面，其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说是他青年、少年、青年一直继续下去。而这一段这样长的时间里面呢，可以说都是大祭司耶和耶大在那里帮助他来治理这个犹大国，教导他如何照着耶和华神的心意来治理犹大国。连他结婚娶妻子的时候，耶和耶大都为他安排了2个妻子，所以他的婚姻生活比起其他的列王来说，相对是检点了很多，可以说是一切都照着耶和华的律法书来生活。这完全是耶和耶大对他的影响。所以圣经在此就让我们看见，你看见到第23章开始，圣经就记载了这个过程。他说第七年，耶和耶大奋勇自强，将百夫长这一个亚沙利亚还有其他这一些人就呼召来，与他们立业。 为何百夫长肯听他的话呢？原来就是他在这六年的时间，他私下做了很多功夫。他私下呢，不断以大祭司的身份传讲神的道，呼吁神的百姓悔改。所以他所传讲的道影响了许多百夫长，影响了许多首领，并且他们走遍犹大，从犹大各城里召集利未人和以色列众族长到耶路撒冷来。你会看见他那一个影响啊，那一个号召力有多大，就是他六年这个传讲神道的这个影响，令到时候到了他呼召的时候啊，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时呢，犹大国就有很多人从犹大各地所有的利未人还有所有的以色列的族长都来了，然后就要会众在神的殿里与王立约。立什么约呢？就是一面是立大卫的子孙做王，但是同时更要紧的是王和众百姓要一同归向耶和华，要全国都归向耶和华，不再拜偶像。所以你看见大祭司耶和约大在当时那一个时代，他实在是一个转移时代的，把神的子民从完全犯罪拜偶像得罪神的光景里扭转过来，变成是全国百姓都敬畏耶和华，都归向独一的真神，多么有福啊！所以你看见他在那一个时代那一个影响多大。在此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今天我们是否在各种的环境里，无论是自由的环境，无论是不自由的环境，无论是这个受限制的，都能够把神的话语传扬出去。大祭司他在那个拜偶像的气氛笼罩底下，在那一个面对逼迫捆锁的处境里，他不是仅仅自己一个人过着隐藏的日子而已，不，他私下是常常为以色列人代祷，昼夜代求。第二，他是常常传扬神的道，所以时候到了，他可以影响百夫长，他可以影响以色列的族长，他可以影响所有的利未人，他可以影响全国的人都归向耶和华。可见他六年的时间做了很多很多传扬神真道的功夫。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快回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广传福音，我们需要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传道，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教导别人。我们总是需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来传扬神的道。哦，传扬神的道太要紧了，若是我们今天能够殷勤忠心广传福音，培育出信的教导这个在神的家中尽忠，收到了就必有收成。所以求主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的得着。哦，我们实在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能够加倍的多方的一面为神的百姓来代祷，为神的子民代祷，为着这个万人灵魂得救来代祷。但另一面我们需要广传神的道，多救灵魂。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再来看耶和华在他一生里面所蒙的恩典有多奇妙。他不仅仅是恢复了王的职位，同时呢，他也带领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并且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一点的野心。我们知道当时王呢才7岁而已嘛，若是他废除这个王自己做王，依人来看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不，他绝对没有任何的野心，因为在他心里只有神话语的地位，神应许大卫他的子孙一直要坐在这个王位上面，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一直扶持大卫的子孙亚谢的儿子 这个亚哈谢的儿子呢，亚哈斯做王。尽管即便他7岁而已，还是扶持他。所以到后来，你看见这一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到了这个耶和耶大离世之后啊，亚哈斯就离开耶和华，甚至犯罪，甚至就杀了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你会看见呢，这些情形就证明啊，耶和耶大他一点没有控制这个约押士，他只教训他，教导他归向耶和华，他的心是很干净的，他的心知道神托付他的身份不是做犹大王，托付他的是做耶和华神的大祭司，带领百姓昼夜侍奉耶和华，这就是他的心尊主伟大。同时呢，他的心尊主伟大，不仅如此，他不是仅仅停在自己蒙保守、守住自己的纯正而已，没有，他是带领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除去偶像，同时他恢复了祭司体系的侍奉。所以，到了第23章第4节这样说，耶和耶大又说：“你们当这样行。”祭司和利未人，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守各门；三分之一要在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这个祭司门；众百姓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内。除了祭司和公职的利未人之外，不准别人进耶和华的殿，唯独他们可以进去，因为他们圣洁。众百姓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在此，你会看见他就是守住神的律法，一切的掺杂的不洁净的不能进耶和华神的殿，是有守门的。因为在亚他利亚女王做王的时候，当时耶和华的殿给破坏，圣殿没有守门的，这个不洁的人随时出入，污秽了神的殿，所以此时呢，他是建立了三分之一立位人。祭司服侍哪一方面，三分之一服侍哪一方面，是恢复了大卫时代所建立起的祭司体系的侍奉。这是当时这个耶和耶大在神面前摆上所蒙的福。然后到了第8节，利未人和犹大众人都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器型，各带所营的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因为祭司耶和耶大不许他们下班。然后祭司耶和耶大便将神殿里所藏的有关大卫时代当时所留下的一切兵器呀，其他交给他们看守神的殿，保护神的殿。然后呢，在此呢，你会看见这一个。不仅如此啊，他不仅恢复了祭司体系的侍奉，同时他也要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都归向耶和华。所以到了第16节，圣经说：“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业，都要做耶和华的民。”这个时候，他要王和众民都与耶和华立业，不可再拜偶像，都要做耶和华神的民。都归向耶和华，然后第17节，于是众民都到巴利的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旦杀了，他就铲除偶像。所以耶和耶大转移那个时代多厉害，他把一个原来属神的子民都跑去拜偶像的光景老转过来。这个扭转过来的时候，就让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然后除去国中庙宇拜偶像的情形，带领全国归向耶和华。不仅如此，又带进了赞美。所以18节说，耶和耶大就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是在祭司利未人手下。这祭司利未人是大卫分派在耶和华殿中，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给耶和华献燔祭，又按大卫所定的律，欢乐歌唱，然后设立守门的， 看守耶和华的殿。你会看见在此呢，他是各方面呢都恢复到大卫时代那一种利未人各尽其职，看守圣殿的，服侍祭坛的，还有称颂耶和华的赞美的，各方面都有，太美了。这是耶和耶大在当时这个带进犹大国一个大复兴，全民除掉偶像归向耶和华，全民来侍奉神，全民来赞美神。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我们是否影响别人来归向神，广传福音，带领人得救，离弃偶像，同时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不仅仅是个人热心侍奉，并且要成全别人一同来侍奉主。彼得前书第二章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哦，今天到新约时代，我们蒙恩得救，不仅仅是自己得救了，同时我们要晓得神给我们一个身份，是人人都是祭司，所有得救的儿女都应该侍奉神，都应该是万世君王的祭司。因此我们都需要去影响别人，一同来侍奉神，一同投身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人人都摆上自己的一份配搭的侍奉，让祭司体系的侍奉能够在神的家中显出来。每逢主日，众人如同一人来到神的家中，一同敬拜啊，一同纪念主，一同把赞美献给神，以感谢赞美为祭来献给神，一同敬拜，一同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在爱中彼此服侍，照着神所给个人不同的恩赐，在配搭的侍奉里彼此服侍。这是祭司体系一幅很美的图画，旧约时代的圣殿预表新约时代的教会。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有更多尽职的祭司，不是挂名的祭司，是名副其实的祭司，常常为众人代祷，为教会代祷，同时殷勤的彼此服侍，彼此接纳，彼此配搭，让基督的身体能够显出强有力的见证，使神得着荣耀。所以巴不得主今天得着更多的耶和耶大在神的家中敬重，影响其他人一同来爱主，一同照着神的话语。你看见吗？昔日耶和耶大他给神使用还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当他热心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的时候，他一点不是凭着自己个人的热心，相反了，他是一切都照着神的话语，他是依照律法书，依照大卫时代神启示大卫所行的，他是在大卫之后已经过了相当的年代才产生的人物，但是他却记住了耶和华神对大卫所说的每一句话，可见他是那样这一个熟悉圣经。所以所有的恢复，所有一切的摆上，都是以圣经为本，照着天上的蓝图来恢复圣殿该有的敬拜。今天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应该是照着神的话语，不是照着人的遗传，不是照着历史的遗传，我们一切需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里，根据神的话，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正像昔日摩西要建造会幕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要谨慎，所摆上的一切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不可加添，不可减少。所以今天在神家中的侍奉，我们一切都依照圣经，依照神的话语，不可随从今世的潮流，也不可以人的看法，而是以神的心意来建造。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看昔日的耶和耶大，他恢复了祭司体系，他恢复了敬拜， 同时又带领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全民归向耶和华。接着呢，第24章开始就说到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在约阿斯作王之后呢，从第4节开始到了第14节，就一直论到这个约阿斯呢就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然后他就召集了众祭司利未人，吩咐他们个人要呼吁百姓奉献金钱，然后重修耶和华神的殿。约阿斯幼小的年龄能够爱耶和华，爱慕神的殿，可见他有这样的心意，完全是受耶和华他的栽培影响。所以他要重修圣殿，顾到神殿的需要，也完全是受到耶和华他的影响。换句话说，重修耶和华神的殿，可以说也是耶和华他的心意。他的心实在爱神，所以他又再一次恢复神殿的那一种荣耀，为了神的殿而奉献。而这一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有很多方面呢就很多的奉献，结果收到了圣殿得着重修了，而圣殿里面的器皿，耶和华神的器皿，每一方面都给弥补了。所以在此呢，你看见这个耶和华大，他一生实在爱神，他不仅仅恢复了以色列人归向神，然后呢恢复祭司体系，恢复对神的敬拜，他同时呢又要以色列人呢重新修建神的殿，把神的殿恢复到先前哦那一种的荣耀，因为这是万国祷告的殿。若是圣殿是预表教会，那么今天神的教会在地上，许多时候每一次的恢复，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说啊教堂把它建得漂亮一点，不，今天神所看重的不是外表，今天神所看重的是神的儿女，众圣徒蒙召的儿女，他们在基督里是成为基督身体的见证，成为基督身体的见证。啊，什么叫做重修呢？就是神的子民需要在神的面前啊，有的冷淡的、退后的、灰心的、软弱的、跌倒的、受伤的，都需要受缠裹、受医治、受恢复，啊，受爱戴，然后悔改的悔改，然后这个回转的回转，得医治的得医治，都归向耶和华。所有破口堵住了，所有的这一个给拆毁的地方修建了，不是物质的，是属灵的。我的意思是，今天神的教会啊，需要兴起众人，把自己一份摆在神的家中，为此奉献，为此代祷，为此彼此相爱，摆上，让神的教会是人数天天的加多，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需要为此祷告，当然为着教会的开展，为着福音的需要，为着聚会地方的需要，有外面的配合，这也是需要。所以为着神家的需要所摆上的奉献是蒙神悦纳的。所以圣经特别用了这样长的篇幅，差不多将近1章的篇幅，去记载着昔日以色列人如何为着建造圣殿呢而摆上的奉献。因为当时那一个殿实在是受了亏损，所以第24章第7节说，因为那二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这个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呢去供奉巴利。可见当时神的殿受亚他利亚的几个儿子破坏得很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重新修造神的殿。你会看见一个爱神的人啊，他昼夜所想的是啊，神的殿要给恢复， 他所在意的不是自己得什么益处，他所在意的是神的殿要给修建。今天若是我们的心爱主，若是我们的心实在爱主的话，我们就不是仅仅顾个人属灵个人爱主，我们更是要关心神的教会啊！若是教会荒凉，群羊失散在旷野，我们的心难道可以得安息吗？绝对不能。所以我们不是仅仅顾个人的属灵，我们要紧的是顾到神的国神的教会，因为主的心永远是在寻找旷野的羚羊。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同样能够看见今天神的教会有某些的缺乏，在某些方面啊，在某些方面实在是有破口，我们需要代祷，需要祈求，求主施恩，求主怜悯，让他的教会给建立给恢复。那么耶和耶大的一生实在是蒙福，所以到了24章第15-16节这样说，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130岁，他葬在这个大卫列王的坟墓里。他本不是王，却葬在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原来修理神的殿呢，起义好像是约阿斯王起义，事实上真正起义可以说是耶和耶大，而修理神的殿也是耶和耶大。他年纪那样老迈，还是亲自督工修建神的殿，可见他的心是多么爱神呢？他的一生是尽忠到底，到了130岁，实在不简单。你会看见130岁减掉约阿施王做王40年，其实没有40年，因为他离世之后约阿施王还在世，所以最多减掉呢30年左右，正是他100岁的时候。他100岁的时候还是在年纪老迈的时候恢复王的地位，扶持了大卫的子孙做王，然后带领以色列全国归向神。你会看见这一个老仆人多忠心，这个大祭司没有退休啊，到了130岁离世之前尽忠到底，并且在他120岁期间呢，是修建神的圣殿，是在那里修建耶和华神的圣殿。年纪这样老迈还那样忠心，所以你会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名叫耶和耶大，他一生对神全然尽忠。他是一个倾倒的人，因为他把自己完全奉献，毫无保留的、完全倾倒，所以他在那一个时代给神使用，影响犹大国甚至以色列北国都有许多族长受影响归向耶和华，离弃偶像。一个神所用的大祭司，在那一个时代有这样得胜的见证，并且他的见证同时也影响他的儿子。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看见有一些不好的例子，就像是大祭司以利，他做了大祭司，结果影响不了他的儿子，他两个儿子呢都失败了，在耶和华殿中大大犯罪，后来给神审判。可惜的是，撒母耳是耶和华所使用的大先知，又是大祭司，但是后来他的儿子呢也同样没有效法父亲，反而也是败坏了。但是在此让我们看见的是，耶和耶大呢，他一生活到130岁，忠心侍奉神，扭转了那一个时代。但是尽管是这样，他没有因此呢而忽略了对他儿女的栽培，他照样在属灵上栽培他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名叫撒加利亚。而撒加利亚大祭司呢，当他的父亲离世之后，他照样忠心以耶和华， 后来因为约阿斯王远离神了，听从众首领的话，就远离神，并且又犯罪的时候，大肆犯罪。耶和约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就在指责他，当面指责王，也呼吁以色列众人悔改归向神。但是没想到，当他忠心到底的时候，众人反而拿石头就把撒加利亚杀在祭坛上。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自从流亚伯的血直到他们杀在祭坛上撒加利亚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上面。你看见他的儿子也同样是像父亲那样，命可丢，神的名和神的道不可妥协，忠心到底，这实在很难得啊！做父亲的忠心爱神，冒生命的危险持守神道，恢复以色列国归向神；做儿子的照样忠心以神，明知道会被杀，照样替神说话，呼吁以色列人悔改，不要拜偶像归向神，结果真的被杀，甚至杀在祭坛上。然而神纪念，主耶稣曾经提到，他说自从始祖亚伯的血直到犹太人杀在祭坛上的撒加利亚祭司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的身上。可见耶和耶大的儿子那一个殉道的见证啊，是神所悦纳的。话就这样说回来，耶和耶大这个字义啊，它原文的字义就是神知道、神认识，一点都不错。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有爱神的都是神所知道的。耶和耶大一生活了130岁，他在极其黑暗的王朝里度过了无数的年日，在那些受逼迫啊、孤单痛苦艰难的环境里，他这样忠心爱神，默默无声的传扬神的道，昼夜的代祷，影响以色列百姓。一般人不知道，但神知道，所以神在暗中感动他，与他同在，保护他，结果保守他，叫他手所做的尽都蒙福，以致带进犹大国大复兴，全国归向耶和华。太有福了，他爱神，神知道，记载在圣经里面。原来历代的大祭司很多都没有记载，有的最多一句话过去，但是他的事迹所记载的篇幅却远远超越犹大以色列国的列王的许多王，当然除了大卫、所罗门，除了一些神所喜悦的王，这个西西家，其他的一般的记载的很短，但是耶和耶大这个事迹却是记载在神的话里，成为历代神儿女一个很好的激励。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同样需要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哦，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是能够爱神。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是神所悦纳的，是神所知道的。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可能你在偏远的乡村，可能你在偏远的角落，可能你在默默无声的在那边热心爱神，在那边侍奉主，为主受了许多的苦，虽然没有人知道，然而感谢神，你可以放心，你所有的摆上神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爱神不是为着人的称许，我们要的是到那日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能够蒙称许，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主如此的称许我们啊，我主说我就把某某的交托给你啊，弟兄姊妹，我们只要到那日蒙主称许说良善的仆人，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但愿我们都是一般神所知道的人。无名的传道人，默默无声的爱主，一生忠心一生，神给我们在地上年日有多久，我们就忠心多久。爷爷大的一生活到130岁，经过许多王朝，但是他从来没有改变，一生爱主，影响百姓归向耶和华，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并且他有一个健康的家庭，他的妻子与他同父异母，他的儿女继续他的托付，忠心一生，这些都是很感人的见证。求主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一生都像祭司那样，是过着与神面对面的生活啊，常常为神的百姓代祷，为神的子民代祷，并且能够有生之年完全奉献为着主来摆上，那是多么有福啊。弟兄姊妹们，求主得着我们，无论今天你是年长的，你是年幼的，把上好的光阴奉献给主吧，把一笑的光阴完全为主摆上吧，让主得着我们，做一个代祷的人，做一个传扬主道的人，尊重神的话语，带领神的子民归向神，然后殷勤的服侍，照着主所托付我们不同的恩赐摆在神的家中，殷勤的服侍，直到那日见主的面。神对耶和华的评语很简单，也很清楚，就是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他的一生是所行的在神的眼中看为善，看为好，蒙神悦纳，然后他的一生都是侍奉神，他的一生都是为着神的殿，为着神来摆上。但愿今天我们的一生都能为着主摆在神的教会中，忠心我们的一份，广传神的福音，为着天国的合尝，尽我们一份的本分。求主如此的得着我们，也如此的悦纳我们，这是太有福了。若是你现在已经是在晚年的时候，更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啊，天天做一个守望者，为全群来警醒代祷，同时照着主所托付你的一份，也能够摆上影响下一代。求主如此得到我们，人人都为主摆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主啊，你如何昔日得着祭司耶和耶大，他一生爱你，付代价，甚至这一个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不顾自己的性命为你来摆上。主啊，他一生在你面前所摆上的，实在是我们的激励。求主也激励我们，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能够忠心为你摆上，做一个忠心的代祷者，能够在家中有美好的见证，产生敬虔的下一代，有一个健康的家庭一同来侍奉你，并且能够影响这个时代，影响我们周围旁边的人都来归向你。主啊，求你如此得着我们。亲爱主，还是把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你，求你也叫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信心，叫我们一生经历你的大能，还是把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大祭司耶和耶大，他的一生能够如此蒙福，还有一个很要紧的点，除了他敬畏神看重神的话，还有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他对神的信心。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啊，你看见有神的同在，他对于神的信心是大的，所以能够扭转以色列国的整个局面，因为他深信这是神的大能。他多年的祷告，他祷告了不知多少年，时候到了，他在信心里立了这个亚斯作王，约雅斯作王，立了约雅斯作王之后，同时 叫以色列全国归向神，除弃偶像，这一切完全是在信心里面做。所以神与他同在，神扭转那个局面，神把整个以色列人带领归向神，并且在这一个约阿施执政40年的时间，就因为这个耶和华的缘故，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归向神，可见他一直是在信心里来侍奉，连修建圣殿都是如此。因为当时以色列国由于前任国王大肆破坏，所以全国贫穷得不得了，当时要修建神的殿呢，要花很多钱，不容易，但是他是在信心里经历神，所以百姓的奉献足够恢复圣殿像先前的光景，这一切都是因信所做的功夫。所以他的一生是信靠神的一生，这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求主得着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是信心的侍奉，我们的侍奉是讨神喜悦的侍奉，是以神话语为基础的侍奉。求主如此得着我们。今天我和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